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十九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之一。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人第一次的堕落，说到人堕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个原因、过程和结果都是何等的可怕。但是赞美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并不停在这里。创世纪三章它不光光是揭示人第一次堕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且它也启示神所用来应付这一次堕落的路。神的路就是救恩的路，而关于这个路的信息或者话语就是福音。现在我们就是向读这一篇信息的人传福音。在宇宙当中第一次传福音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你不要以为创世纪第三章是消极的，事实上呢，这一章是非常的积极的。虽然这一章开始于那恶者，就是那狡猾诡诈的蛇，但是呢，蛇却开了路，让女人的后裔进来，这个是太奇妙了。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是耶稣。耶稣是从女人生的，不是从男人生的。有一些所谓的高等的批判家，他们攻击创世纪和启示录，他们说主耶稣不是从童女生的，乃是从木匠乐师生的。这种的主张对主耶稣乃是最大的亵渎。主不是那后来成为童女玛利亚丈夫木匠的儿子，他乃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主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乃是女人的后裔，甚至是童女的后裔。这个就如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预言的，也如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所应验的，并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证实这件事。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基督是由女子所生，所以主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为着要应验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赐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福音。人因着第一次的堕落就开了路，让女人的后裔进来，这个就是福音。下面我们来看神应付人第一次堕落的路。神没有审判人，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他们立刻知道自己不好，他们定罪自己，躲藏自己，并且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亚当和夏娃他们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他们知道自己违反了神的禁令，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他们也晓得这个过犯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他们就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等待死的宣判。但是呢，神来了，神不但没有对他们宣判死的判决，反而对他们传福音。神没有宣判死的判决，但是却发出福音的佳音。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佳音是什么。第一，寻找人。你知道这一次传福音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的问话，你在哪里？在我尽职初期的时候，我曾经多次用过这句话来做题目传福音。我问那些听福音的人，你在哪里？先生你在哪里？女士你在哪里？年轻人、医生、教授你在哪里？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哪里。这个问话不是一个审判的宣布，乃是一个喜信的开场白。神在那里寻找人，他问说，人啊，你在哪里？人堕落以后，他就变得不真诚不诚实了。当神问亚当在哪里的时候， 亚当假如诚实，他会立刻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亚当没有这样做。不过呢，他在回答的时候呢，却承认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接着下来，神就问他，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本来应该诚实的认罪说，神啊，我的确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求你赦免我。但是呢，他没有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过犯，却是把责任推给女人。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的回答还是他是把这个责任归咎于神所给他的女人，是这个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他吃的。说到这里，他才承认他吃了。亚当好像在那里说，这不是我的错啊，神啊，你要为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所惹出来的麻烦负责。你假如没有把这个女人给我，我绝对不会吃那树上的果子。你把这个女人给我，是她给我吃的，我才吃的。虽然是这样，神没有斥责亚当，因为神他来不是要审判，他来是要拯救。神来到园中的人这里，正好像许多的世纪以后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一样，不是来审判，乃是要来拯救。接着呢，神就问女人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夏娃呢，也像亚当一样没有坦率的认错，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自从人第一次的堕落以后，人类都是这样做的。每当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事，他们绝对不会认错，他总是归咎给某人或者某事，他们甚至会把责任推给这个小猫，说，妈妈，你假如没有养这头小猫，我就不会做这件事了，这不是我的错啊，这是你养猫的错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应付人第一次的堕落，就是来寻找失丧的人。就好像多年以后，神的儿子来寻找拯救人一样。神寻找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向人传福音。下面第二个点，就是审判蛇。当神来到亚当和夏娃那里，神问他们一个问题，但是当神转向蛇，神就什么也没有问，他立刻就定罪蛇了。神没有问蛇说，蛇啊，你是你做的吗？当神来到亚当那里，他问说，你在哪里？还有他问，是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也问那个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问他们这些问题，不是定义要定罪他们，乃是要引他们去认罪。但是当神转向蛇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问，他只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生出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个就是神对蛇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审判的第一点，用肚子行走，只许在地上活动。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个对蛇当然是一个咒诅。在这个咒诅里面有隐藏含蓄的意思，神这样审判蛇，就是限制撒旦只可以在地上活动，鸟有自由，可以任意的在空中飞翔，但是蛇没有这样的自由，它被限制在地上。今天只要我们超越地， 那条蛇就是魔鬼撒旦，就没有办法碰到我们。当我们超越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撒旦。但是我们如果也爬在地上，那就和撒旦在一起，变成他的同伴，与他还有别的爬物一起爬行了。但是呢，我们不是爬行在地上，我们乃是超越一切的。对蛇的审判第二个点就是吃土，只许吃属地属土的东西。对蛇的咒诅的第二方面是限制蛇只许吃土，土泥土就是蛇的食物。我们是用尘土造的，我们假若是属土过属土的生活，那我们就成了蛇的食物，被它吞吃。你假如是一个属土的人，用属土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妻子或者与你的丈夫同住，那立刻你就变成了魔鬼的食物。许多的家庭，他们完完全全被魔鬼吞噬了，就是因为他们太属土了。为什么你的婚姻生活好像是被魔鬼吞噬的呢？因为你的婚姻生活是属土的，是满了尘土。神在对蛇的定罪里面给撒旦一个限制，就是蛇不能在地以上来活动，也不能吃土以外的东西。神造人有灵魂体，魂和体是属土的，但是灵不是。我们的灵既不属土，所以也就不会成为撒旦的食物。蛇它只能吃土，我们的堕落的体和魂是撒旦的食物，但我们的灵却不是。人的灵不是属土的，所以不是撒旦的食物。每当我们照着肉体行事，那我们就成了撒旦的美食。每当我们属魂，我们也成了魔鬼的食物。但是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忘掉体和魂，撒旦就没有可吃的。我们一转到灵里，撒旦就会受到限制。赞美主，神在审判蛇的时候是叫蛇受了这些的限制。我们不需要在地上来爬行，也不应该属于土。姊妹们，当你们的丈夫或者孩子难为你们的时候，你们不需要留在地上，你可以运用你们的灵立刻飞到天上，那魔鬼就没有办法碰你们了。这一条蛇被限制在地上，它只能够吃属土的东西。你假如飞到三层天上，你就可以说，撒旦，你在哪里做什么？你不过是和我的丈夫和我那些淘气的孩子们在玩耍而已。撒旦，我现在在三层天上，你摸不着我，也吞吃不了我，我呢却可以把你浅踏在脚上。罗马书16:20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浅踏在你们的脚上。要浅踏撒旦，我们就必须要超越撒旦。假如我们在撒旦的下面，那神怎么能够将他浅踏在我们的脚下呢？我们假如在撒旦的下面，那神怎么能够浅踏撒旦在我们的脚下呢？既然这条蛇已经被限制在地上，那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浅踏它。赞美主，神在审判蛇的时候，他同时也传了福音了。神已经限制了撒旦的活动和食物。在神宣布对蛇的审判以后，神在创世纪3:15就宣扬了喜信。第三个点，神给人的应许。我们在创世纪3:15看到神在人堕落以后所给人奇妙的应许。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应许当然是大好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背景。人已经受了蛇引诱，犯了罪，这是神吃下这个应许的背景。在那个时候，人惧怕神，等候死的宣判。但是呢，神没有定罪人，他只审判了蛇。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应许的内容。第一，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我们呢都不喜欢为仇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愿意卷入战争。但是神说，他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神他不放弃对这个局面的管制，他也不容许女人和蛇两个分开独立生活。神好像似乎说，我要管理这个局面，我要继续的管制一切，我要叫你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很快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继续他说，他要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呢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就启示出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伤蛇的头意思就是毁坏它，杀死它。按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毁坏蛇，伤害蛇。但是呢，蛇只能伤害女人后裔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好像创世纪头三章所提的大多数的项目一样，是一粒种子。但是呢，它是一粒极其重要的福音的种子。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是头一次传讲他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一节的经文上，来看看这个女人是谁，蛇的后裔是谁，还有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必须要熟悉这三班人，就是女人、蛇的后裔还有女人的后裔。首先我们来看女人是谁。我们曾经说过，创世纪头三章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一粒种子，也是一个表号。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一部分的圣经寓意化。我们读过前面一篇信息以后，就应该了解人正确的地位是女人的地位。不管我们是男是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女人。假如我们宣告我们在神面前是男人，那就会立刻被撒旦吞噬了。毫无疑问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是夏娃，而夏娃呢，是表征所有属神的人，就是所有站在女人地位上信靠神的人。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妻子。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首先是指夏娃，其次是指所有依靠神信靠神的人。简单来说，所有属神的人都是女人。所以呢，蛇和女人是彼此为仇，那就是撒旦和夏娃，撒旦和所有属神的人是彼此为仇的。夏娃在这里是表征所有属神的人。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了一个宇宙妇人的表号。这个意象啊，原文就是表号。这个妇人啊，是一个大表号。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所以呢，这个妇人不是单独的地方的个别的妇人， 她乃是一个宇宙的妇人，是一个表号表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以撒到摩西，从摩西到使徒，并且从使徒到现今所有神的子民，所有属神的人，他们共同组成这个妇人，也都包括在这个妇人里面。那里十二星代表列祖，就好像亚当、亚伯、以诺、亚伯拉罕和雅各，这些列祖呢就是众星，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位。接着下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活在黑夜的时期，所以是用月亮来代表。然后呢，当主耶稣来了，天就破晓了，日头就照耀光明，所以召会的人是用日头来代表。所以所有神的子民，就是包括列祖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有新约的召会，包括所有的信徒，他们共同组成这个宇宙的妇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别女人夏娃就表征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宇宙的妇人。创世纪三章的夏娃就是这个宇宙妇人的象征。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喜信，就是福音，他说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意思就是魔鬼撒旦要历世历代一直和所有属神的人征战。这个蛇他不仅仅和夏娃征战，他也是与每一代和属神的人征战。该隐杀了亚伯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个杀人的行为不仅仅是该隐所犯的罪行，更是那恶者，就是那蛇所实行的作为。那条蛇利用了该隐杀了亚伯。假如我们不信靠神，就是不属神的人，我们假如不是属神的人，那么我们就和撒旦同类，他也就不会与我们征战。但是呢，你一转向神，一做一个信靠神的人，蛇就会立刻攻击你。这个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第二呢，这个应许是说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亚当和夏娃原来以为自己是在死的判决底下，他们正等待着死的来临，所以呢，神说到后裔，哎，这个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喜信，一个福音。他们原来以为立刻就要死了，绝对不可能会有后裔。当亚当听到女人还要有后裔，他就立刻称他的妻子说夏娃。夏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火。正在亚当和夏娃恐惧战惊等待死的判决的时候，哎，突然传来一个喜信说这个女人要有后裔。亚当他就自然而然地说，活了，你不会死了，你是活的，你的名字是夏娃，你是活的。我们在第十七篇信息里面看过，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头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呢，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亚当他也很兴奋，他没有受到定罪的判决，反而听到福音，所以亚当就立刻称他的儿子妻子活。我们都听到了这个喜信，我们也都应该叫自己活。你假如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会告诉你，我的名字是活。神在十五节传了福音，亚当就在二十节对福音有了反应了。假如亚当对这个福音没有反应，他一定会称自己的妻子为死。他会说，可怜的女人啊，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死的原因吗？你的名字应该叫做死。但是呢， 与这个相反，当亚当听见了神所传的福音，他就很欢喜，他就称他的妻子做夏娃，意思就是活。今天的世人呢，都是在死的判决底下，我们应该去向他们宣扬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福音。但世人听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喜信，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并且他们有了反应，他们就会喊着说，现在我活了，赞美主。蛇的后裔就是那些跟从撒旦的人，圣经用了许多的词来形容这般人。马太福音三章七节称他们为毒蛇之种，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又称他们为恶者之子，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这些人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在约翰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使徒约翰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他也在三章十节说，魔鬼的儿女这个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切的名称，都指明跟从撒旦的人就是蛇的后裔。不管他们称为毒蛇的种、恶者的子或者魔鬼的儿女，他的意思都是一样，他们就是蛇的后裔。而这些蛇的后裔呢，他们逼迫并且攻击主耶稣和得胜者。那蛇的后裔是跟从撒旦的人，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是主耶稣，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他的确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神自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布的喜信里面所预言的后裔。主耶稣就是击伤蛇的那一位。那些跟从撒旦的人与主耶稣是彼此大大的为仇为敌。下面，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主耶稣，他已经伤了蛇的头了，他已经废除了那掌使权的撒旦。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和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应许也说，蛇要伤女人的脚跟。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除蛇的时候，蛇同时也伤了主耶稣的脚跟。这个是指撒旦借着把主耶稣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而伤了他而说的。这个应许也说，蛇和得胜者彼此为仇。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得胜者是谁。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她首先是指夏娃，其次呢是指所有属神的人，包括夏娃所表征的童女玛利亚。所以呢，女人的后裔主要是指从玛利亚生的主耶稣，但是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还有很多关于女人后裔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指三件事：第一是指夏娃，第一是指所有属神的人，第三呢是指童女玛利亚，这个就是女人。启示录十二章所描绘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表征的女人是一位宇宙的妇人，在这个宇宙的妇人里面有一部分，这部分称为男孩子。按照圣经的意思，女人是代表软弱，因为女人是较软弱的器皿，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说的。男人呢，特别是男孩子呢，他是代表刚强。启示录十二章的宇宙的妇人有两个部分，外面的部分是这妇人本身，里面的部分是那个男孩子，外面的部分那个妇人是比较软弱的部分，里面的部分的男孩子是比较刚强的部分。所有属神的人合起来， 就是那多少有一些软弱的妇人。但是呢，在这个妇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比较刚强的男孩子，那个就是得胜者。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圣徒可能是比较软弱，他们是妇人的一部分，但是呢，有一些圣徒却相当的刚强，他们是男孩子的部分。这个男孩子也可以看作是女人的后裔的一部分。男孩子是属神的人当中比较刚强的部分，全体属神的人是这个妇人，而其中比较刚强的部分就是男孩子。所以男孩子也是女人后裔的一部分。我喜欢拿启示录十二章和创世纪第三章做一个比较。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有三样主要的项目，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在启示录十二章呢，也同样有这三样东西，就是古蛇、宇宙的妇人和男孩子。你看见这两章是一致的吗？启示录十二章九节的古蛇就是创世纪三章的蛇，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的宇宙的妇人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而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的男孩子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的一部分。你假如不领会启示录十二章，你就不能完全明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仅仅这小小的一节就揭示了三个主要的项目，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我们假如没有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读过，就很难领会到这三项啊。当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就会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蛇就是魔鬼，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然后那个女人不仅仅是夏娃，也是指所有信靠神的人，包括童女玛利亚，因为神的子民在神面前都是站在女性的地位上。除此以外，我们还看见在女人的里面有刚强的部分，叫做男孩子。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后裔的一部分。那可能有人就问，男孩子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基督教里面有种种不同的教训。有的说男孩子是主耶稣，那就某一个意思说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主耶稣是男孩子的元首，男孩子的中心，男孩子的实际生命和本质。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男孩子并不是个人的，他是团体的。既然妇人本身不是个人的，乃是宇宙的团体的，他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呢，也必定是宇宙的团体的。这个团体的男孩子包括做这个男孩子的元首、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的主耶稣，这个有圣经可以证明。诗篇第二篇第八到第九节预言主耶稣就是神的受膏者，要用铁杖辖管列国。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然后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那个男孩子也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呢，按照圣经的记载，主耶稣自己和他的得胜者都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五节的男孩子就包括主耶稣和教会里面的得胜者。除此以外，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说基督和复活的得胜者他们要作王掌权一千年。所以呢，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既不是个人的主耶稣，也不是指与他分开的那些得胜者，乃是指主耶稣连同得胜者。 基督自己是头一位得胜者，他这一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众得胜者的元首，众得胜者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在地上属神的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刚强的，他们包括主耶稣和得胜者。所以男孩子是由主耶稣和他的得胜者所组成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蛇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个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就完全写明了。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到那古蛇，它是竭尽所能的要伤害男孩子和妇人。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为仇，到了那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是男孩子，但是呢他却从女人而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属灵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是从信靠神的源头而生的，女人是这个后裔的源头，而这个后裔却比女人刚强。这个后裔里面有一部分是打败仇敌的男孩子，男孩子的源头是女人，不是男人。男孩子的源头是信靠神的人，不是宣告向神独立的人。男孩子是信靠神、倚靠神的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就是从这样的源头而出的后裔。同样的，今天我们都应该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从依靠神的源头而出来的后裔。我们假如在神面前自称是男人，那我们就与神之间了了了，就不再属神了。每一个属神的人，他在神面前都必须要是女人。教会里面的带头的人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他们在神面前就不再是女人，乃是自具男人的地位。带头的弟兄应该说，主啊，我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依靠你，主啊，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凡事都要信靠你。带头的弟兄们假若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在神面前就真是女人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没有说到男人的后裔，因为在神面前只有女人的后裔有地位，男人的后裔是没有地位的。从一面说我们是女人，但是从另一面说呢，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也是从这个信靠神的源头而出来的一个后裔，所以我们才能够刚强。唯有从信靠神的源头而出来的后裔才能够刚强，他们不是在自己里面刚强，乃是在神里面刚强。主耶稣他自己领头做这样的人，他是男孩子的元首，现在他也是男孩子的中心、男孩子的实际生命和本质。仇敌撒旦今天怎么能够攻击这个男孩子呢？下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的中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焦点，这个中心点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要来在十字架上要废除撒旦，这是喜信福音的传扬里面最有力的宣告。我再说，亚当和夏娃原本是战战兢兢的等待即要来临的死亡，但是神没有定罪他们，反而传福音给他们，这个叫他们十分的惊讶。亚当和夏娃原来是惧怕神而恨恶蛇，所以神在他的喜信里面宣告，有一位称为女人的后裔要来，他要来废除撒旦，这个就是福音了。关于女人的后裔并且蛇要被毁灭的应许，就是向第一代的罪人所宣布的喜信。好，最后一点，这个应许的应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历代以来已经应验了。首先 这个应许是应验在所有属神的人身上。从神赐下这个应许的开头，撒旦和属神的人就是一直的为仇为敌。撒旦要继续的如此，一直到他被丢到无底坑里面为止，至终他要被扔在火湖里面。撒旦要在被扔在火湖以前，他是一直与神的子民做仇敌的。第二呢，这个应许也会应验在所有的得胜者身上，一直到被提为止。这个是启示录十二章所启示给我们的。第三呢，这个应许也是完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首先呢，这个应许是应验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主耶稣一出生，蛇就激起极大的仇恨，要使许多的小生命死去。其次呢，这个应许的应验在主的地上的一生。我们假如读四本福音书，就可以看到撒旦是不断的难为主耶稣，追逐他，反对他，至终撒旦在十字架上伤了主耶稣的脚跟，那就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六节的预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启示，撒旦就是神子民的仇敌。至终主耶稣来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废除了仇敌。今天我们正在享受这个应许的应验。